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同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经历，呈现法轮大法对身心和思想层面的深刻影响。一段是游轮旅程中不同国籍人士因接触修炼而亲身感受身心转变的实例。另一个故事则是一位医科大学生，他从坚信无神论到逐渐反思既有思想的框架，重新理解信仰和人生意义的心路历程。两个故事从实践与思想层面交织出对信仰真相和生命价值的探索。首先我们去看一次特别的邮轮旅行。几个月前，我请了一个长假和先生搭邮轮旅行，白天上岸观光，晚上回船上参加活动。我和先生都是法轮功学员，原本顾虑邮轮上宽松的氛围和享乐的环境会令我们荒废每日的练功。然而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不仅每晚在允律教室教法轮功功法一小时，甚至最多的时候一晚有三十几人同时学练功。我藉这个机会在这里分享这一次游轮的经验。船舱每个房间门口旁都有一个透明的信箱，是船方摆放并传达信息的主要管道。登船的第一日，我们就在信箱里放了中文版的法轮大法介绍单章和神韵介绍，希望路过的有缘人能看到并拿走。另外，我们每日在甲板上练功，不时会听到有讲粤语和台湾口语华语的旅客路过，然后细声互相地说，这个是法轮功，或者他们在练法轮功。就在游轮抵达复活岛的第一日下午，有人敲房门，通常房门只有清洁人员会敲，没有其他的乘客敲过我们的房门。当打开门时，看到一位美丽的日本女生站在眼前，他指住房门旁信箱里的神韵介绍，但没有讲话。我看他胸前挂的名牌，写住日文小叶，但我不识日文，于是我就用中文话，神韵2025年3、4月会到台湾演出，你可以去看啊。然后他又指着手里法轮大法的单张。我未等他回应就接着说，是啊，神韵很多演员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最后他表情略显激动地说，你是法轮功学员？我答，是啊，我是啊。他说，我们晚上可以一起吃饭吗？刚刚在复活节岛上，我遇到了一位日本学员小北，他和我介绍我很熟悉的网站，并且拿了网站的小卡片给我，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彼此都是学员。小叶是船方的工作人员，他说有一日他的日本主管问他，图书馆里书籍内插的法轮功资料是不是你放的？小叶说不是，但是他心里很高兴，知道船上一定有法轮功学员。当时他就想，我要找到这名学员，可以一起在船上传递法轮功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受益。就这样，我们四名学员遇见了，并开始向船上乘客介绍大法的活动。话说船方知道了小叶是练法轮功的，就跟他说，你可以介绍法轮功， 但唔好将呢三个字写出嚟，因为呢一艘船系中国富二代拥有嘅，船方系佢向佢哋租嘅。就咁样，我哋开始每晚喺船上个韵律教室教法轮功功法一个钟头，每晚都有初学者加入。最多的时候一晚有30多人同时学功，每日持续来学功练功的亦有10多人左右，他们以日本人居多。当初学者来学练功法时，我们会先个别讲大法真相，在船上的香港乘客并不多，但是来学的比例却是很高。当同佢哋讲真相时，佢哋都表示喺香港都已经知道真相，因为香港法轮功学院讲真相遍地开花，广泛传扬。仲有就系嚟学功嘅台湾人，人人都知道真相，而且话经常睇到自家附近嘅公园里法轮功学院喺清晨练功。一名来自泰国的老太太第一日来的时候是无法站立，要坐椅才能够学练。在第二日学第三套功法时已经可以站立，第三日完全是不需要用凳子。练功结束等大家离开后，她过来问我们法轮功为什么那么神奇的。接触法轮功之前，他连续祈祷的手势5分钟都撑不到，但是练功这三日每日1小时都撑了过你，连脚都站得起你，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实在是太神奇了。有位日本太太说，他的四肢总是冰冷，夜间睡得又不好，但是在学练法轮功第一日之后，夜晚睡得好好。还有来自台湾的太太，她一直有练其他功，在她练法轮功第二套功法时，感觉有一个大皮球在两臂旋转，她想去体验，于是就用手轻轻往内压，手却被弹翻回头，连续两次都是这样。他觉得好神奇，有一名有打坐经验10年以上的女士，她说以前有时打坐气会阻塞在某处走不出来，但是她第一次练法轮功第五套功法时，感觉全身气场舒服，感觉能量超强等等，太多神奇的经验了。我们还办了一场中日文同步翻译的讲座，分享了各自的修炼故事，当场约有不同国籍的乘客约70多人参加。我们从一张神文介绍在船上的邂逅讲起，讲了彼此对神文演出的热衷，并简单的介绍神文。小叶讲到他小时候随父母在中国修炼，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后，因父亲被迫害关押，随后逃到日本同移民的故事。我亦分享了自己20年来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身心健康受益的故事。先生因了解到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而走入修炼，会后一些认识我们会讲中文的乘客都前来表示认同，并讲想学练法轮功。一日在餐厅同一名日本医生同台用餐，他是晚上会来练功的常客，因为他一来学练就可以生盘，而且盘的时间可以很久，所以我们对他的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他打禅已有10年，10年前因为癌症将胃割除，那日他亦有来听讲座，他说如果早点接触到法轮功， 我就唔会将个位割咗。呢一次嘅游轮经验，让我深刻体验到法轮大法让人身心受益，明白真相同想要嚟了解真相嘅人系越嚟越多啦。跟住嘅故事系讲一名医科大学生点解放弃从小坚信嘅无神论。读医科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喺我哋呢个小县城里。从读小学、初中到高中，我嘅人生道路按部就班，我嘅思想世界亦系按部就班，我嘅人生观、世界观亦按部就班咁被塑造，理所当然咁认为马克思主义先至系放之四海而皆准嘅真理。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唔中意学，学得亦唔好，但从嚟冇怀疑过佢嘅正确性，认为嗰个系一门高深嘅哲学，比如辩证唯物主义、资本论等等，有啲名称我都讲唔上嚟啦。虽然呢啲所谓高深理论我冇点样学懂，但系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喺我嘅头脑中系深信不疑、毫无疑问嘅。马克思嘅理论实质上都系歪理邪说，邪说唔能成为主义，所以准确咁讲系马克思邪说或叫马列邪说。第一次听到法轮功是1998年的夏天，那时我刚读完第二，暑假与两个都是大学生的弟弟去农村的亲戚家玩，表姐向我和两个弟弟推荐《转法轮》这本书，说书是特别好，还说大学里面亦有很多人在这里学，暑假结束后回校上学。1998年10月10日星期六，在校园里面路两边新出现一些大的宣传横幅，我走近一看，是介绍法轮功的。当时我很震惊，心想法轮功真是出现在大学校园里面了。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主角在校园里面碰到法轮功，他又有什么想法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我翻到宿舍，喺大楼门口周围仲有咁样嘅介绍，我随口自言自语咁读出嚟。大学校园点解仲可能宣传呢一个？我身后传嚟有把声音话：点解唔得？呢一个又唔系迷信。我回身一睇，系位戴眼镜嘅女同学，听到我嘅自言自语就同我话，跟住佢递俾我一张卡片，同我话今日晚上在105教室播放师傅讲法录像，你可以去睇睇。我接过卡片，上面写有时间同地点，可能是因为佢讲嘅呢一句，呢、这个又唔系迷信，讲得太自信、坚定又真诚。我当时除咗惊讶，一句反驳嘅话都冇。但离开后，我脑中却自然而然咁反驳，心想你呢个唔系不打自招吗？呢、这个唔系迷信系乜嘢？你堂堂大学生仲信呢一个？ 喺当天，我遇见咗让我更加震惊嘅场面。校园里突然出现几十成百嘅外校学生喺宿舍楼前站队练法轮功，一个个面孔都系同我一般年龄嘅年轻人，我无法理解。点解呢啲同我一样嘅年青人竟然相信呢一个？经过佢哋时，我睇咗好耐。翻宿舍楼，我爬上楼顶，从上往下睇，又睇到好多呢一个场面，对我当时嘅思想震动太大啦。心想人家亦系大学生啊，难道人家都俾我品，都上当受骗？如今走过嚟嘅我，亦睇到当时我嘅心态就系、是、嗰时我实在系见识太少啦，知识面太狭窄，被无神论毒害得太深啦。喺宿舍几个同学谈论起校园里宣传法轮功嘅事，多数同学都知道法轮功，话佢哋家乡有好多人练。我话我只喺暑假里听表姐讲过，真系冇谂到我哋大学校园里俾宣传呢一个。喺呢一种心态下，我按照卡片上嘅时间，同一两个同班同学去150教室去睇讲法录像，播放嘅系李洪志师傅喺济南嘅讲法。喺播放前，一位长相清秀、睇上去比我哋稍大一啲嘅男生，先简单讲咗几句。我记得最清楚嘅几句系：我系某大学嘅研究生，我哋确实从中受益啦，否则亦唔会介绍俾你哋。又话我哋大学系市里唯一一个仲冇学法练功点嘅高校。从嗰日开始，我坚持睇完九讲讲法录像。讲起嚟，这个真系喺度坚持，因为系听唔懂，经常走神犯困，听唔太明，并唔系因为师傅讲嘅难懂，亦唔系自己脑袋唔聪明，而系师傅讲嘅气功、修炼天目、特异功能、神佛呢啲概念喺我个头脑中系一片空白。准确咁讲，要真嘅一片空白仲好啲。喺我个头脑中，全系反面嘅认识，就系、是、愚昧、迷信又唔科学。所以正面认识就系一片空白。既然我当时系咁样嘅一种状态，亦冇人逼我，点解我仲要坚持睇完师傅讲法录像呢？而家先知道嗰个系有生命深层因素在噶。久远历史中种下对真善忍嘅渴望同缘分，呢一度暂且唔细讲深层嘅原因，就讲最浅白嘅原因。就是我的好奇心以及对知识的探求之心。从出生开始，人的大脑就好像一张白纸，什么概念都没有。我的父母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他们虽然内心深处亦保留有传统的对神佛的一些正面认识，但更深受马列邪说的毒害，头脑中无神论的思想占据好大位置，甚至我的爷爷辈都对晚辈话：人死如灯灭，乜嘢都冇。所以长辈们亦冇树立我对神佛的正确认识。特别上学后，小学、中学、大学都要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为基础的思想政治课，仲是必修课。就是说，在大脑这一张原本洁白的纸上，我已经被涂抹上浓重的无神论的印记。都知道鸦片对人的危害很大， 戒毒是很难的。如果是中了精神鸦片，思想上中了马克思邪说的毒，危害就更大，戒毒就更难。因为吸毒者是清醒时，一般都知道吸毒是不啱，至少知道自己有毒瘾，不好戒。而中了无神论的精神鸦片，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中了毒，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还笑其他人愚昧无知，这样又怎样可以戒到毒呢？睇完师傅讲法录像，我哋学校亦成立咗学法点。嗰位同学对我话：呢、这个唔系迷信。呢位嘅女同学系学生会嘅学生干部，喺一两年前就得法啦。自然佢就成为我哋呢一啲新学员嘅义务辅导员。记得呢位辅导员话俾我哋知，佢话感兴趣嘅可以嚟学嚟了解一下，唔想学就唔好嚟，都好随便，系自愿嘅。佢仲话学完法有乜嘢疑问可以提出嚟，大家一起交流。记得我曾经表示话我系无神论，就系、是、想喺课余时间嚟了解一下。嗰时我真就系嗰种心态。嗰时我只系抱住好奇心嘅心态，甚至抱住想挑毛病嘅坏心肠走入嚟。我所认为嘅书中唔啱嘅地方，都系用自己嘅观念去衡量，而自己嘅观念本身就系啱咩？一起学法嘅同学中，有我比较熟悉嘅，我就问呢一位同学：你觉得有冇神噶？他说可能有啦，应该是有，我是信一些的。当然还有些同学学法练功是很积极，这样就不用讲，他们肯定是信神的。最初学转法轮，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李老师在教人们做好人，但书中讲到的法道神的部分，我实在是无法相信。学法过程中，我逐渐形成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李老师可能是看到我们的社会道德下滑，想用信神的方式挽救人类下滑的道德。如果学的人越来越多，信神的人越来越多，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人就不敢做大坏事，就能提高自身的道德、社会道德，而不信神的人却恰恰相反。在以前，我经常对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斤斤计较，就好像宿舍的卫生需要我们自己打扫，我经常为自己多打扫卫生而心不平衡。学法练功后，我主动多打扫宿舍，不去计较。在不知不觉中，我的思想境界真的是在度提高。在以前，我夜晚睡觉瞓低个脑就胡思乱想，好长时间才可以入睡。自从学法练功后，我一瞓低就可以瞓着。但我当时认为可能是因为参加学法练功心情好，所以晚上瞓得好。不认为是师傅在度帮我净化身体，因为我连神都不信，更不会相信神奇的事。这样一日一日地过去，虽然我仍然无法相信神的存在，但同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时，心情是很愉快，感觉这个环境是好的，大家在一起学做好人。呢度是一片心灵的净土，先前抱着的想法挑毛病的不好的心而家冇咗啦，最初的好奇心亦淡咗。第二节就讲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主角点样去寻找心中的疑问呢？
Thank you.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睇到其他同学信神、信师、信法嘅状态，我开始苦恼自己点解唔信神。我抱住对知识嘅渴求，我经常去学校图书馆揾同气功、特异功能相关嘅书，渴望能解答自己心中嘅疑问。记得我找到一本钱学森研究人体科学特异功能的书，还有科学家研究灵魂转世的书。看了之后，我知道了人体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大科学家都在这研究。这个不是迷信，但对灵魂转世还是半信半疑。这些都是冲击自己头脑中马克思唯物论、无神论的毒素。在一个周末，辅导员带我们少数几个学员坐车去校外参加全市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很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还有站在这里听的。我们学校几个学员坐在前面几排，大约十几个左右的学员轮流上台发言、交流修炼体会。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记得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人，有一定文化的。我听得是很认真，有好几个学员都是喊着地交流的，都是对师父深深的感恩。感恩师父净化自己的身体，驱除病痛，又净化了思想，可以做一个好人。回忆那日的场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他们都是真真切切在大法中受益的，实实在在相信神的存在，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那种心底的感恩绝对不是装出来的，绝对不是将信神、信大法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这个是当时我的想法。而真正信神、信师、信法的学员连想都不会想，上台交流的学员是不是在这里扮演，是不是心理安慰。其实那时我的很多思想都是被课本中马克思邪说毒害的，就用这些被毒害的思想衡量一切，认为信仰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心理安慰，认为在古代人们信神信法，一是因为科学不发达，二是因为生活失意，二是因为生活失意，只好去寻求一种心理寄托和安慰。渐渐地，我头脑中无神论的坚冰开始融化，马克思邪说的毒素是一滴一滴地去，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苦心自问，我是不是信神呢？最初的回答是无法相信，再后来渐渐变成不太信，不知道信一点啦。我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逐渐转变，既不是无神论者，亦不是有神论者。有一日在校外公园里面，我见到一个人在这里帮人拔牙，那个场景竟然和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南方人在街上摆摊同人拔牙的场景基本是一样。在转法轮书中，师父讲到就是拔牙时将药水瓶盖打开，从外面隔着腮对着坏牙， 俾人闻几下黄药水嘅气，药水都冇点样消耗，冚翻瓶盖就放喺嗰度。从个兜摸出一根火柴棍，一边讲佢个样，一边攞火柴棍对着牙一挑，牙就甩咗。亦唔痛，但一啲血丝亦冇出血。唯一唔同嘅系，我见到嗰个人用嘅系一把小舌子，而唔系火柴棍。从佢用小舌子轻松夹出坏牙嘅样嚟睇，估计用火柴棍亦都得，只系佢用舌子方便。夹住坏牙俾周围嘅人睇，亲眼见到呢啲药水竟然咁神奇，唔系我学嘅西医药知识能解释得清嘅。我当时仲问咗一句：呢啲药水对旁边嘅好牙会唔会有坏影响噶？嗰个人肯定咁话唔会，对其他牙系冇作用。翻到宿舍，我就同同学交流咗呢件事。我话可能系师傅喺度鼓励我。确实，从嗰件事后，我脑袋中无神论嘅坚冰又融化咗一部分。喺一日嘅晚上，我瞓落床冇几耐，似睡非睡咁，感觉自己渐渐离开自己原来瞓嘅位置。自己是不受自己控制，移动到对面同学的床上，但我却感觉不到碰到同学的身体。我感到有些恐惧，想要翻翻自己的床。好快我就移动翻翻去，同时就醒了。之后我才明白，刚才好像是元神离体。以前从来冇发生过呢个现象，后嚟类似嘅状态又出现咗一次。我知道系师傅喺度帮我破除无神论嘅壳，让我明白人唔系只有呢个肉身，人系有元神噶，真实存在喺另外空间。就咁样，师傅喺度帮我一步一步摆脱无神论嘅精神鸦片。冇几耐，中共党嘅迫害发生咗，可以话呢一场迫害正系呢个来自西方嘅宣扬无神论嘅马列邪说，对我哋中国传统对神嘅信仰嘅迫害。其中的经历我就不详细讲了，我写下自己得法初期的思想经历，对世人尤其还是被马列邪说毒害着的中国同胞，这个是一个参考。我深深的知道，对于一个无神论者，要摆脱无神论的思想枷锁是几咁的难。所以并不强求你改变自己有神无神的观念，只希望你要做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独立思考的有识之士，不被马列邪说禁锢自己的思想。在这里我向你推荐几本书，就是马克思的《成魔之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九评共产党。读了这几本书，我明白到马克思本人不是无神论者，他年轻时是基督教徒，后来思想魔变加入撒旦教，到死一直是撒旦教徒。那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宣扬那些他自己都不信的唯物论、无神论、邪说呢？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对，马克思信的是魔鬼撒旦，即是共产邪灵，他是魔鬼在人间的棋，目的是毁灭全人类。 毛泽东亦唔系无神论者，佢多次揾高人算命睇风水，好多共产党高官烧香拜神，呢一啲世人都知道。我修炼咗二十几年，大法师傅让我明白咗人生嘅三大问题，就系我从边度嚟噶，来自世间嘅目的系乜嘢，要到边度去。所以听众朋友，我亦向你推荐大法师傅近两年写俾所有世人嘅三篇经文，就系、是、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为什么人类是迷嘅社会。读咗呢三篇经文，你一定会对人生嘅呢三大问题有一个正确嘅认识。从亲身实践中嘅身心转变，到思想深处对既有观念嘅反思，两段经历虽然背景唔同，却指向同一个核心，就系、是、当人愿意放下成见，理性思考，并以开放嘅心去接触真相，生命往往会出现新嘅转机。无论是修炼体验定是思想觉醒，最终引导人的都是对善、对真、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认识。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